富伯堂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感恩在主日呢，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愿意呢在这次敬拜之中，神就得着我们的生命，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呢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上次跟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的题目是在圣经里边，求神呢帮助我们建立起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信心呢在我们的信仰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但是因着信称义，我们也是因着信成圣，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常常会遇到呢很多的艰难，在这种的艰难中，也是靠着对主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越过这些的艰难，可以平静的看待一些我们原来认为比较艰难的问题。我有两个孩子，老大现在工作了，老二现在进入了 teenager 的年龄。知道在 teenager 的年龄呢，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他试图想自己独立，但是呢现在他又分辨不出真正的哪些是好哪些是坏，而且呢有的时候不能抵御一些的诱惑，没有力量。比如现在孩子这个网络的问题，我们老二现在进入 teenager 的年龄，自己也有个目标，也有一个的方向，但是他现在切切实实就经历了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他一学习的时候呢，就控制不了要上网，要做这一切的事情。有的时候呢为这些事情着急，也为了其他的事情跟我这个老二着急。但是往往这个时候，神就会让我想到神在我老大身上的工作，看到神在老大身上的工作，就让我对神有信心，也对我现在这个孩子将来也充满了信心。我老大是女儿，她的逆反的状态呢有点强烈，从中学的时候呢后半期，她就跟我们说，以前去教会都是你们逼着我，现在呢我不去了，我长大了，我要有自己的方法。这就经历了几年的时间，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回到家，这神在这几年中的工作呢，就让他回到家的时候跟我们提，他说我现在又想去教会了，我想去寻找一家适合我的教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但是你要小心，现在外边的很多的教会呢不一定是信仰纯正，如果你要去哪家教会呢，最好听听我的意见啊。他说好吧好吧。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来一张的照片啊，星期日的早上啊，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他说爸爸，今天我找同学来玩，那么你看看这间的教会我可以去吗？我一看女儿给我发出来的照片，我现在是很难这个眼睛有湿润啊流眼泪的时候，但是看到女儿给我发的这张照片，我的眼睛真的是湿润，好像眼泪要夺眶而出的一种感觉。不是因为女儿要寻找教会去教会，这当然是好，而是看到女儿给我发的她要去的这间教会，这间教会呢离我们现在住的呢有很远的距离，那是我们刚刚移民的时候在多伦多居住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一间西人的教会。那么我女儿给我发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我的师母，我的太太第一次在她痛苦之中走进的那间教会。我没想到女儿回来寻找的第一间教会，那么远的距离她想走进去的就是我太太第一次走进的教会。 突然间我就明白，我说女儿选择这间教会不是生命中对女儿有特别的什么好处，因为她在这间教会也可能，那间教会也可能，但是呢，神让她去这间教会是来告诉我，告诉我，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女儿我在看顾。我就从这个的领受以后，我对我的孩子就再出现什么问题，我心中呢都有一份的平安。我知道神在看顾他们，神在掌管他们，这就是信心。神让我们在他的里边可以逐渐的建立起信心，可以面对这一切的艰难。在一切的艰难中呢，我们还不至于失脚。我们怎么建立信心？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看到神，更多的经历神。我记得在有一门的课程叫从怀疑到信仰之中，那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神是个灵，我们眼睛也看不见，我们也摸不着，那么我们如何的更多的能够看到神，更多的来经历神？其实这就是跟神的本性和神的心愿相关，因为神是永恒，神是个灵，神是个无限，如果他不让我们明白，我们就很难明白他。但是神愿意在好多的方面来展示他自己，都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交集，我们就在这些的交集之中可以看到神的存在。比如说神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中，他就是神，虽然父我们很难认识，但是我们从他的子，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能看到父的品格，他的形象，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福音书中的时候呢，要多多的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所行所说和他生命的所事，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另外一个呢，就是借助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有一个保惠师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中。我前不久呢听了一个牧师的讲章，讲到了特别讲到圣灵，他说圣灵是内住的，内住的意思就是时时刻刻在我们里边的，我们时时刻刻可以体验到神的同在的。圣灵就是让我们可以体验到神与我们同在。还有一个的交集呢，就是神的话语，在圣经之中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知道神的真实真切，帮助我们的信仰呢有根有基。上次呢跟大家分享了怎么能够用圣经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上次跟大家提到了一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所有的历史，我们去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样不真实的。就像我们后面所说的，因为圣经它自称是神的话，其他的都好，那有点错误啊，一看整体的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但是圣经既然是神的话，因为神是真实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神的话就不能出错。这点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么正因为这点要求很严格，用这种的要求去审视圣经，去考察圣经，就发现圣经中它所描写的最容易突破的就是历史事件啊。历史事件如果跟 现在我们认为真实的那些事件不相符的话，就会找出一些的问题，就可以否认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发现圣经的奇妙之处，所有历史的记载都是真实。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分享圣经中记载的那些的科学也是真实的科学的描述，甚至超过了我们人当时的认知。而且很奇妙的呢，圣经中没有带入我们对世界错误的一些的认识。如果把对科学错误的认识带到圣经里边去，那么也可以否认了圣经是从神而来的。但很奇妙，又一件奇妙的事情和方面吧，就是圣经中所描写的科学的认知远远超过了我们人当时的认知，而且也没有把人当时对世界的错误的认知带到圣经里头去。另外呢，就是圣经里边的预言，圣经中有3000多处的预言，而且这3000多处的预言，只要是现在已经验证的、已经成就的，无不按着这个预言来成就。哇，真的好奇妙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圣经这几点中，就让我们呢，能够让我们知道，在这圣经中看到神，看到神的真实，知道这就是神的作为，那让我们对神呢就产生信心。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思想另外的四点，让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您的里边，我们知道您是主，您是神。父，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里边，让我们对您建立起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信心可以帮助我们来支取您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喂养，信心可以让我们面对我们所面临的面对的一切的苦难，圣经可以，这种信心可以帮助我们，父啊，把我们交托给你，完完全全的被您来得着和使用。我们下面来思想圣经中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另外四点，就恳求你帮助我们，借助这些的事情，让我们对你更加的有信心。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分享的四点呢，第一点就是圣经有一个合一的主题啊，大家说，这个圣经有合一的主题有什么好奇怪的？你看我们看有些的小说啊，看一些的学术文章啊，好像他们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合一的，都是从头到尾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了解圣经，来思想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很奇特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不是一卷书，也不是一个人写的。圣经呢，一共有66卷。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怎么记圣经，旧约多少卷，新约多少卷，一个算术的口诀：3927。旧约呢39卷，新约27卷，一共66卷。而且这66卷书经历了1600年的时间，就是这1600年的时间，这个66卷书里边呢，还不是一个就是好像作者，而是多个的作者。66卷书经历了1600年，有40多个不同的作者来写这一卷书。我们要思考一下，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合一的主题是非常难的。我刚才说，我最近呢听一个牧者的讲章，他是讲到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体验。那我就把这个 牧师以前的关于这个题目的讲章呢，我也听了听。最近一两年的讲章呢，我也听了听，发现一些年前的讲章和今天的讲章，他讲的内容呢，就已经有了区别，有了不同。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呢，是在不断的成长之中的。包括神所重用的一些仆人们，比如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认为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神的审判，神的惩戒，这是神公义的彰显。但是你知道他到老年的时候，他在讲神的公义是什么？他说老年的时候讲到神的公义，他说我认为神的公义是在他的怜悯，在他的恩典之上。一个人在一生之中，他对一些这些神学的认识还在不断的在成长之中。何况这是经历了1600年的历史的跨度。而且呢，你知道这些作者，不但是一个作者就有那么大的区别，而且这些的作者40多位呢，40位大差部分，但是他们自己的职业呢又非常不同，有国王，像所罗门呐、大卫呀、也有王子，这是高高在上，有农民，又有学问的学者，也有医生，路加就是医生啊，那么也有吃是这个好像没有受过什么基础教育的，比如说这个渔夫，像彼得呀，像约翰呢。如果我们看原文圣经，就会发现呢，路加福音那个文采很优美，用了大量的医学的词汇来描述。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就会发现呢，它的用字非常的简单。虽然呢，它的内容是很深奥。就说他是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生活的阶层，而且他写作这些圣经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环境下，你知道有时候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的考虑思想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这里边的有在监狱中写的，有在旅程中写的，有在被掳之地写的，有在自己在高高在上，在王位上、皇宫中来写的，不同的地点写的，就把这样放在了一起。但是我们仔细研读这本的圣经，就会发现呢，虽然是跨度那么长，66卷书有那么多的作者，但是呢，从头到尾好像是我们看一个完整的故事。前后呢，神学的里边的认知呢没有冲突，这很奇妙，就是它的合一性。它讲述了一个神对人救赎的故事，神创造了人，人呢由于撒旦魔鬼的诱惑，也由于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些情欲，人就堕落败坏，但是神给人一个的律法，就让他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但是人呢，在这种的神的要求下，完完全全的行不出来。神就差他的独生爱子，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让我们可以从这种的罪恶之中，可以脱离出来。可以跟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可以享受神永远的国度。就整个的故事从头到尾就是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整个的故事是这样一条线，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这故事之中从头到尾都是讲了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如何脱离我们的罪。我曾经呢，听到一个牧师做过一个比喻， 他说你知道圣经的合一性，如果我们单独的这样想，很难理解它的奇妙。他说如果我是一个老师，老师是个美术课的老师啊，然后呢让这些的学生们，我一人发一张纸发给他们，我的班上就有40个学生，就像40个作者。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要写什么，我要说什么，什么都不告，就算是我告诉你们，我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你们自己随便思吧。我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加拿大的这个地图，你们自己随便画，画完以后不要商量，不要相互的去说，画完以后呢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画的那一块，只是自己去做一部分，你把这个40个各个人所画的拼在一起，可以拼出一个加拿大的地图。哇，这个比喻呢当时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这本圣经的奇妙。就是这样，就算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背景下，在一个教室里边，就算是40个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思想画地图的一部分凑起来，也不可能是一个加拿大的地图。何况呢，圣经是跨度了160年，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的环境之下所完成的，能成为一个合一的一卷的书，完成一个的故事。哇，圣经很奇妙。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一点。今天呢第二点呢是圣经呢从它成书公元1世纪一直到呢我们今天是2022年，已经2000年了。在这2000年中，刚才是讲到了成书前的1600年，现在讲成书后的2000年，在这历史中呢受到了很多的诋毁攻击，甚至人们呢去拿着放大镜呢去找他的错误。但是这2000年大家发现有没有人能够找出他的问题？现在没有。而且呢现在呢这卷书是世界上最多人读的一卷书，它的出版量是最多，翻译的译本是最多。而且呢这卷书也是我们现在的艺术，尤其西方艺术的源泉。如果没有这本圣经，也就没有了现代的音乐、艺术、建筑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因为这一切呢都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圣经，也就没有今天的西方的文明。我曾经在网上听过耶鲁大学的一门的公开课，就是讲圣经。他说这门课呢是在耶鲁大学里头最受欢迎的几门公开课之一。那我就听听这个公开课。公开课的教授刚开始上来就讲，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讲圣经，我就好奇嘛，我去听。但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他讲的东西呢有时候不是站在信仰里的，所以他很难理解在信仰里边神所揭示的话语。因为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但是我只是用一个看他一些怎么样的说法去听。他刚开始的时候就在讲到，他说我为什么不信这个圣经，不信神，我还要开这门课。他说的一个的原因，他说你们要真正的要了解西方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圣经，因为圣经是产生西方文明的根源。这是他的话，我是很赞同的。西方的文明很多是建基在圣经之上。我曾经呢去过意大利做短宣，为了帮助那边的一些的 在那经商的一些的中国人，让他们听到福音。我去了以后，真是被这个西方世界的艺术啊、绘画、音乐、当时的建筑、博物馆所震撼了。在圣经之中孕育的这些艺术和西方的文明，所以不但呢2000多年没有摧毁，一次一次的很多的想去诋毁他、打击他，不但是没有，而且呢他孕育了现在的西方的文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英文很多呢是受 King James 呢版本的影响，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呢都在思想一些的事情，一些的就比如说电影、文学等等呢都离不开圣经这个思想的痕迹。法国启蒙时候呢有一个作家叫伏尔泰，他一生呢写了很多的小册子，就要攻击圣经，说圣经是不可信。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从今天开始呢100年后圣经呢就会被人们遗忘掉。因为他说呢圣经里头呢这些东西被人攻击啊，找到弱点呢就会没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呢，圣经还是我们大家所认可的真理。但是100年后，就是说这个话的作者，他自己的故居已经成了圣经公会存放圣经的地方。他的话被人遗忘了，但是圣经还是人们读的最多的一卷书。圣经呢，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真理才是真理，真理是不会被一切东西所毁坏的，因为神的真理是要存到永远的。我记得不知道是谁说的，因为我是从中国受教育的，那有一句话呢记得特别的清楚，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就像那个保罗的老师也说过呢，就是如果不是真理它自然的就会消失，如果是真理就让它存在。2000年它经受了各种的攻击，但是真理就是真理，它可以存到永恒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二点就是说，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也验证了它是神的话，它是永恒，它是真理。第三点呢，圣经既然是神的话，它就是有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神重用的仆人，也包括我们周围呢，也有很多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看到他呢，是借着神的话语而改变。那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以前是个浪荡公子，也借着罗马书的一句话来改变他的生命。现在唱的奇异恩典，脍炙人口的一首诗歌，他的作者原来也是贩卖黑奴的，也是借着圣经的改变。我们知道呢，有时候来到我们中间做信息分享的刘明和牧师，他原来是香港的黑社会，没想到现在变成了神所使用的仆人，帮助别人解脱。我呢移民加拿大，大家有很多的原因呢说来加拿大是为了美好的生活，但是我有一方面这个的原因，但是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当时移民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关系呢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一个程度，我们都想分开来一段的时间。那么他移民加拿大，我在中国生活的这种情况下呢，是最好的一个理由。 我们为什么把关系会处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结婚了以后，一些年以后，大家都认为对对方呢有很多的问题，自己呢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对方。比如说，以前呢刚刚结婚的时候，或者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有争吵呢，我就要主动去道歉，或者说承认错误来恢复关系。那有一天我突然就想到了，我这样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必须把这个要改回来。我就算是自己知道自己错了，我也不能去主动。我用这种方法想改变太太，太太一看，哇，以前结婚之前或者刚刚结婚的时候是那样，现在你已经变了，哇，我也要用你的心来把你拽回来。没想到两人互相改变的结果呢，就越离越远。在信主之后，我就在我太太的身上就看到了神很大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她不跟我吵了，我以前我说一句，她回一句，但是在信主之后，我再说的时候，她就默默的在做她的事情。还有一次呢，参加过一次的聚会以后，他就来找我，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顿饭吧。”啊，当时因为关系非常僵，又是经济上的，也是独立。我说：“好啊。”他请我吃饭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在圣经中学到了什么？在圣经中学到呢，男人是家里的头。”他说：“可能以前我好多的想法和出发点呢，都是不对的。”哇，第一次。他承认自己的问题，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我说哇，我那么多年想让他认识改变的改变不了，但是神的话可以改变一个人，感谢神的恩典。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送他去教会，也因着送他去教会呢，我也慢慢的走进了教会。圣经具有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不是其他的能够改变的。有时候我们看心理学的一些东西或者什么东西，可能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一时，就像是那种，发烧了就吃点退烧药，好像感觉好了。但是我们里边的炎症、里边的病源还在，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根本，让我们有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神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有这种大能。所以它是神的话，知道它之中的真实。最后一点呢，是想分享圣经里很多的话，是你可以真实的体验到，它就是真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你按照他的话去行，哇，你就体验到他后边所说的结果。你可以体验到神的这些话语的真实性，特别是有些有条件的应许，就是你完成这个条件，这个的应许就会实现。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曾经老师给我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两种的根基，说如果我们的根基呢建立在磐石上，就算是有这个雨淋、风吹、水冲，也不会倒塌。当时给我这个题目呢，我去分享，分享完了以后，老师还说，他说你分享的题目不是这个圣经里头主要说的，这主要说的是我们的生命要建基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上之上。但是我当时领受，因为前面说你们听了去行的，后边就说这些这些这些，所以我当时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听了去行的。我们就能够体验到神话语的真实， 就让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我当时还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登山，登山到夜里了，漆黑一片，突然间失手了，就从山坡上滑下滑，下滑的过程中呢，他抓到了一棵树。这时候呢，他就祷告，跟神祷告，他说：“神呐，你救我。”这时候他听到一个的声音跟他说，他说：“好吧，我来救你，你把你的手放开，我来接着你。”我就在想象，如果我是这个登山者，我是不是会把我的手放开？当然是不敢。但是如果我对神有充分的熟悉，知道这是神的声音，我对神有充分的信心，我就敢把手放开。那么这个登山者呢，也是不敢，掉，掉到了天稍微有点亮的时候，他已经手已经完全撑不住了，已经酸的已经不能再酸的时候，他往下一看，他离地面呢只有2尺。当时如果听了神的话能松手的时候，他发现落在地面，神就接着他，经历了神话语的真实，他的信心呢就能成长。我信主以后呢，曾经有2-3年，很多的时候呢都能经历神在我的身边。在读了神学之后，那1-2年突然间呢，这神在我身边的感觉就没了。后来我知道呢，神呢是借着这样的一段的经历，让我的信心得以成长。原来的信心呢，是我能够知道神在我身边的时候，那我就才有信心，哇，神在我身边，神在我身边。但是生命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神就让你知道，你感觉不到神的时候，你要用你的信心来支取，神就在你的身边，神就是以马内利。这就是神给我的功课。当时呢，我就在想，哇，你知道，经历不到神在身边的那种感觉是蛮痛苦的。当时看到了大使命，大使命呢，我一看这是有条件的应许啊。他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哒哒哒哒。后边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当时读的时候，哇，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我要去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后边你就与我同在。我当时呢，因为生命还在一定的就比较浅的阶段呢，就抓住扎，我就跟神求，我说我现在去给您传福音，我去做点工作，你就让我知道你是神。我就这样去求啊。有一次去当趟，我住在北边，到当趟去传福音。然后呢，我跟那个人原来是约了这个时间，但是为了去之前呢确认一下，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一直不接，但是我说这时间快到了，那我就先走。现在我自己跟神说，神啊，如果我到那边去，就让他们就在那里。而且他说，我跟神说呢，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的路口，说我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如果打电话他们在家，如果你让我去，就在这个路口，他告诉我，给我打电话，让我知道。没想到我自己往那个当趟开的时候，正好在那路口的时候，那家的人呢就给我打电话回来。打电话回来，当然是告诉他们刚刚出去了，现在已经到家了。但是那个点，神真的是让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也知道神的话语你是可以经历的，你经历之后，你就对神可以建立起更充足的信心。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4点。第一点呢，圣经的合一性。第二点呢，是这个圣经呢经受了这个历史的考验。第三点呢，是圣经有改变生命的大能。第四点呢， 这圣经里边的话语是我们可以真实经历，这些呢都让我们在圣经中建立起来对神的信心。就求呢，真的是圣经成为我们每日的依靠，成为我们信心坚固的基石。我们一同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借着我们一同的来思想圣经中这些奇妙的点，都知道它是您的话语，也从这里知道您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可以依赖的我们的对象，我们的方向，也可以完全的把我们交托给你。恳求你这种的信心就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艰难。父啊，我们就交托给你，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神祝福大家。